我们今天圣道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这是上帝今天对我们说的话。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就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着神活着。这是今天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上一次我们读到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是讲到第三章的结尾。在第三章从十八节到二十二节里面，彼得呢从基督一次为罪受苦，用义的代替不义的，就是一个代赎的概念，从这里开始，他一直说到基督荣耀的升天。在升天中的过程中，他向世间一切的邪恶的势力宣告他死而复活的胜利。最后基督成就了对他百姓的救赎的大功，他坐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有权的并有能的都服了他。这是我们上一周讲到的。如果说上一章彼得把我们的目光从地上带到天上，那么要我们仰望基督的荣耀，那么从今天第四章开始，彼得把我们的目光又带回到地上。他告诉我们，基督徒的成圣生活就是在余生为义受苦，为神受苦。因为基督是活人死人的主，他必要审判一切。还记得使徒彼得如何称呼他的读者，也就是称呼当时小亚细亚的教会和圣徒，也是称呼当初和当今的我们。他称我们是客旅，他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前书贯穿始终的一个场景，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的成圣的生活和他们的行为。约翰加尔文在他的这个彼得前书的注释里面，他呢把彼得的对基督徒的生活和行为这个希腊语的词，他把它翻译成对话。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是愣了一下，为什么是对话？为什么我们的行为是对话？其实呢是非常简单，而且他一点都没有犯错。所以基督徒呢用他们感恩的生活与世人对话，行为呢是无声的语言，你不需要开口，你的作为已经告诉了人们你是谁。这个就是圣徒的寄居生活，向世界宣告他们的信仰。那么现在呢，从这一章开始呢，彼得呢再一次回到这个主题，就是寄居者的这种生活行为的主题。他先用基督受苦受死的榜样来勉励读者，要他们用基督的心智为兵器，这是第一节，在余生属灵的征战中为义而受苦，为基督的名而受苦。然后呢，他就宣告呢，受苦乃至受死呢，绝对不是基督徒的终局， 他告诉我们呢，要凭着信心穿过死亡，穿过死亡，迎接永恒的生命。因为神是世间一切的主，主宰者，他是创造者，他是基督，是活人和死人的主。表面上看呢，基督徒呢遭受世人的诽谤、讽刺、白眼，甚至是杀害，但是呢，彼得说他们的灵性必要靠神活着，神也必要审判那些不幸的和苦害他们的人。所以呢，我们要一起来看三个要点。首先呢，圣徒呢必然为义受苦，效法基督，宁愿受苦也不犯罪。因为基督呢，他的献祭呢已经一次洗净了他们的罪，罪和死已经不在基督徒的身上做主，基督徒的圣徒的余生是为主而活的。其次，第二点，基督徒呢，圣徒呢，甘心忍受不信者的羞辱。圣徒呢，以基督的心，以基督的心智为兵器，活出合乎神心意的感恩的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过往不信的那种荒唐的生活已经够了。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听到这句话叫够了，我们待会儿还会讲到这个词。圣徒呢，不再跟从世界的喜好，而是甘心忍耐不信的人对他们的讥讽甚至迫害。最后第三点是神要审判一切。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在世的余生不仅是旧人的终结，更是新人新生命的起点。死亡不是人眼中的终点，因为信仰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仰望神的应许，相信基督福音而死去的历世历代的圣徒，即便是肉身受迫害，被世人杀害，他们的灵性却要靠着神永远活着，而迫害他们的人终将要受到神的审判。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圣徒为义受苦，宁愿效法基督，宁愿受苦也不犯罪。彼得说，在第一节里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做兵器，因为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隔绝了。这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这句话，实际上呢，你如果把彼得前书通读的话，这句话把我们带回到上一章的第十八节。你要看上一章第十八节，这是彼得第二次提到受苦，所以呢，这是你可以感觉到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解经上面叫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段落，这是一个完整段落的开始。那么呢，三章十八节是上一个段落的开始，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段落来划分我们每次讲到的这个内容的。那么呢，这就包含什么呢？基督的，我们上一次讲到十八节的时候，我们说过受苦，说到基督受苦，那么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受苦，而是基督的受苦和他的受死，也就是基督的主动和被动的顺服。这在神学上面讲，就是他对父的完全的顺服，我们讲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这样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学了顺从。基督呢在地上的生活拥抱他的呼召，耶稣基督是被神呼召的，按照救赎之约，他作为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他一生拥抱他的呼召。这同时意味着什么？你拥抱你的呼召，这就意味着他的一生要被误解，要被拒绝，要被羞辱，要受责打，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基督完全的顺服。所以我们说到受苦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去理解，我们不能单纯说啊，我这里又痛了，或者那里又不舒服了，这种受苦不是这个意思。受苦是基督的完全的顺服。没有罪的基督，无罪的基督呢，为我们的罪呢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还记得第十八节吗？耶稣受苦受难受死， 是为了 in order to， 是为了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它是一个献祭，是一个献祭的过程。所以呢，基督的受苦呢是为义，因为今天我们的其中一个主题是为义受苦，宁愿受苦也不犯罪。所以基督呢是为义受苦的，他的为义受苦是为义受苦的最高的表现，是最高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榜样。所以现在呢，彼得就命令他的读者，他说你们要存同样的心智，用基督为我们受苦以致受死的心智志向来作为征战的兵器，因为呢，蒙恩称义的信徒呢，必然甘愿为罪受苦。那么呢，这同时意味着，就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是说一个先发生，一个后发生，同时意味着他们与罪隔绝了。彼得在这里用了一个军事术语，就是兵器。实际上他说要做好准备，武装自己，然后呢，就是好像蹲在战壕里面，随时准备出击，或者随时准备这个防守，就这样的一个军事术语。那么呢，这个在希腊文里面很明显，表明了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这场征战的是长期的，是严峻的，是非常危险的，是要命的。反过来说呢，在肉身受苦的人呢，就已经和罪断绝了。也就是说呢，要么受苦，要么为避免受苦犯罪，这个是彼得的意思。基督受死的心智呢，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我们的兵器呢？我们如何用基督的心智来武装自己呢？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灵，这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要觉得自己一定要如何如何，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让罪的权势呢在我们的身上呢被废除，然后呢让我们的身体呢，让我们的肉体呢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么这个都是圣灵，是神的工作。所以呢，用保罗的话来说，圣徒的肉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像罪已经死了，他们已经有了不犯罪的自由，罪已经没有办法辖制他们了，而耶稣基督是神的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做王。这两位使徒呢，他都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肉体既向着肉体死了，就不再属于罪，罪就不能在我们里面做王，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呢，神在我们的里面做王。基督徒凭着信心选择顺服神的心意和罪，与罪隔绝，这个呢就意味着，这同时意味着我们要受苦楚。彼得的读者呢，要么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就选择这个宽路，选择容易的，跟从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习俗、传统和期许，要么顺服神，但要承受家人朋友的不理解，被批判，甚至受逼迫。他们要做出这种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多大的能力，是圣灵必然结出的果子，证明他们已经与罪隔绝了。所以与罪隔绝是神的工作，是必然在我们身上要发生的。你不能说我是一个坚信的基督徒，然后我就拼命的犯罪，这是不可能的。圣徒过感恩生活是称义的必然结果，这是我刚才说的。比利时信条第35条告诉我们呢，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两个生命，一个呢是属肉体暂时的生命，另一个是圣灵借着福音重生的属灵的属天的新生命。虽然肉体没有什么不好，我们改革中 不会说肉体不好，就是我们还是要吃要喝，我们还是要活着，就是我们不能杀害自己的身体，我们还是要爱护这个上帝的这个创造的身体。虽然说肉体没有不好，但是肉体的愿望、肉体的欲望还是要跟属灵的新生命呢征战。所以在第二节里面，彼得说呢，你们要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就是自己 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也就是说呢，基督徒的心智呢，基督的心智武装起来的圣徒呢，他们呢就有这个能力为义受苦，与罪隔绝，他们就不随从人的愿望，不随从他们自身的肉体的愿望，只随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圣徒呢，他是在信心中做这一切，要克服很多啊，在余生要克服很多的需要和欲望，而是受神的旨意所驱使。那么这就是属灵征战，就是我们不要错误的理解属灵的征战，好像我们要去跟魔鬼跟别人打仗，实际上是你跟你自己打仗，这是属灵的征战的意思。这如果呢说第一节啊，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第二点里面。如果说第一节和第二节，就是我们刚才讲完了，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彼得在理论上，他讲的是理论，就是你看吧，他没有还没有开始应用，在理论上的一个命令，他要求读者呢要在余生，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呢，以基督的心智为武器，不随从肉体的，不随从人的愿望，只随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就是过寄居的生活。那么呢，接下来在第三节和第四节里面，彼得就进入了实际的应用，就是如何去应用这个理论，为义而受苦，他去具体去解释。他说呢，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间已经够了。第三节的开头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够了，它是以够了开头的，就是这个和合本把够了放在最后，也没错。但是呢，从这个修辞学，从他的这个修辞的这个角度来说，从口气上来说，那么呢彼得是以够了开头，就先说够了，然后再说什么够了。这个是这个古希腊文的一种这个修辞的方式，但是呢这个非常重要，他强调的就是够了。他如何强调够了呢？一个是用了够了这个词儿，另外呢他同时用了三个动词，而且这三个动词的语态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已经完成了，已经是被动的，就是过去你们是跟从别人，现在你跟从圣灵。那么是用了三个这个词，一个是过去了，时间上过去了，不能回头了；第二个是你们已经做过了；第三个是你们已经去过了。所以你看到这三个词都埋在这个第三节的经文里面。这个动作呢，这三个动作都表明过去的事情已经够了，这个一个完成的动作，说明呢回头是万丈深渊，这就是彼得的意思。所以这种呢前置修辞法非常非常的精彩，它突出了这个圣徒的过往这些事情在时间上面已经足够了。有人说呢，这个彼得前书的这个是有这个有秘书写的，就是彼得口述，然后有这个文笔的高手写出来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文字是一流的，就他的这个文字跟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修辞的办法，就他的这个说他的这个语言是非常严谨，非常的缜密，非常的精彩。就是说这个很难想象一个渔民能够写出这种话来。那么呢，所以呢我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老师，他是说这个是他是秘书写的，就是他是有这种写手，他在修辞上面是大，就当时的大家。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是你可以略见一斑。彼得呢把基督徒的生活呢分成两个时段，分成两个时期，你仔细读这一句，一个是过往，第三节里面说过往，这个是过去；一个是余下的时光，这是第二节里面；一个是够了，过往的时光够了；一个是你要继续成长，要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像基督；一个是顺从人的肉体，自己的肉体；一个是顺从神的旨意。所以呢，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两重天， 就是说，所以说我们说要看到一个人生命的变化，这个就是生命的两个阶段。彼得呢，用这个犹太人，他张口就说外邦人，他这里的外邦人不是说是除了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像我们都是外邦人，从在犹太人的眼里面，但是彼得呢是继续沿用犹太人对外邦人的称呼来代表不信的人和迫害基督徒的人。他说呢， 不信的人所想所行的都是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和拜偶像的事情。我们呢也不能否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这种犹太的社区，他也崇尚高尚的道德生活方式，也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但是呢，彼得的这个不是彼得教导的关键，这个彼得的教导呢是要我们以神的旨意和基督的伦理为基础，这样的道德标准。有重复的部分吗？有重复的部分，但是它的基础和方向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世俗的道德里面没有好的东西，是有好的东西，但是呢它不允许呢基督徒，古代的、中世纪的和现代的，它不允许基督徒用一些违反上帝旨意的与基督的伦理所禁止的这样的呢，但是呢却被社会所接受的这样子一种社会的制度性的活动。比如说人认为这个拜偶像，他可以举行这个公祭，要去祭祖，或者这种他就是他是不允许基督徒去从事这些这样的活动。那么基督徒呢，显然呢他们是一群呢不合群的人，你要是不合群你就对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甚至被人家关上，给人家戴上一个反社会的帽子。他们或者说我们一不拜偶像，就当时的人不拜凯撒，像我们现在是不拜这个特朗普，不拜习近平。三不随从娱乐的风俗，然后呢也不入乡随俗。所以呢每一个时代哈，有每一个时代的这种娱乐方式，就罗马帝国的这个娱乐方式有它的一些特点。可能是你看这个他在这里面讲到保罗和彼得在讲到的，好像里面很多都是饮酒，跟这个狂欢饮酒有关系的。那么当时呢饮酒的文化非常的畅行，而且社会呢是接受的，但是彼得呢受彼得所唾弃的。所以呢不管哪一个时代，娱乐风俗不一样，但是呢基督徒反社会的罪名是一样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就是在每一个时代你都是不合群的人。所以呢彼得呢他接着说，在第四节里说，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就毁谤你们。所以呢他就是说，你们不跟他们河流同屋，他们呢先是惊奇，那么呢觉得很奇怪，然后呢就开始骂你了，开始不满意了。那么原文里面呢有两个词，我觉得就是有必要在原文，就希腊文里有两个词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面说明一下，因为从翻译的角度来说不能够完全获取它全部的意思。一个就是就以为怪这个词，就以为这个怪这个动词在希腊文里面是非常非常宽泛的语境非常宽泛，它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动作，它是见到陌生人的表情。大家想一想，见到陌生人什么表情？见到陌生人的表情就是什么呢？惊奇，哎呀这个衣服穿的跟我们不一样，这个人的行为举止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觉得奇怪，觉得有趣。所以呢他这个可以翻译成 amazed， 就是他是觉得哎呀挺好玩的，这个人看上去这个好像很有娱乐性。但是呢他发展下去呢就是吃惊，和我们不一样，然后就是敌视，就首先就划清界限，你跟我不一样， 你不是我这一类的。那么它是这样子一个词，所以它的这个这是第一个词。第二个是放荡无度的路。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呢，彼得在这里用了一个洪水，就是欲望的洪水。在英文版的圣经里面 ，ESV 是翻译出来了，但是呢，中文呢，这个词就被舍弃了。那么呢，中文呢就选择了意义，就是说放荡无度。实际上呢，彼得的意思是说呢，一个人呢要站在滔天的洪水里面，他要站立得住，要承受的什么样的压力，那得多遭人恨啊！就大家都被冲走了，就他一个人没被冲走，那这种人是他是用这个洪水来形容啊，所以呢也怪不得别人毁谤他们，所以他最后说他们受到毁谤。彼得的焦点是放在他们身上的，他这里不断提到他们，也就是外邦人不信的人。那么形容他们呢放荡不羁的生活呢是洪水，宽阔的洪流，所以呢更说明呢基督徒不随大流要承受的压力和忍受的逼迫。所以呢也难怪呢这个家人同事都会感到非常惊讶，觉得非常有趣，然后呢沮丧失望甚至愤怒，然后最后呢他们看到基督徒朋友从他们的娱乐活动当中，从他们的社交活动当中消失了，不和他们同奔那淫乱的这个洪流了，他们好像一群不认识的人，把他们的原来是朋友，那么呢他们呢在不信人的眼里面呢他们变成了外人，变成了客旅。所以呢这帮人呢他们是不参加任何的社会的公众的宗教活动的。那么彼得呢在这个地方呢就再一次回到了客旅身份的上面，从这个应用上面他回到了客旅，基督徒的客旅和寄居的身份，不是说他们在血缘上面的身份，而是说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新身份，在不信的人眼中的新身份，他们成为往日朋友中的外人外邦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再回想一下第一节和第二节的要点，就是说呢第一个要点，基督徒为义受苦，宁愿受苦也不犯罪。那么彼得说呢要我们用基督的心智来做兵器，在余生的属灵的征战中持守自己外人的这样的身份。所以呢到这里呢我们就不难理解他是在用新的身份来定义基督徒，那么呢是用基督的名，为基督的名遭受辱骂毁谤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些就是基督徒为义受苦的全部的含义。这就是这个教义，就是为义受苦的教义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实际的应用。所以我们讲第一节第二节是理论，第三节第四节是应用。但是呢彼得的目光还是没有离开他们，过了第四节还是没有离开他们，那些逼迫迫害基督徒的不信的人，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站在了神的对立面上。彼得说他们要向神交账，因为基督要审判一切。这就是我们就来到了第三点，彼得说第五节，彼得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还记得诺亚的日子吗？我们上一次说到了诺亚的日子，就是从前诺亚预备方舟，神忍耐等候的日子，神的审判即将到来的日子。耶稣说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说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就是这个日子，审判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宣告的使徒信经每次都告诉我们基督要再次降临，要审判活人死人。彼得说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毁谤基督徒他们的公义的生活，这种举动是大大亵渎了神，为此呢他们要向那位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账。第五节和第六节呢，从这一节开始呢，实际上呢彼得前书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主题，就是彼得的末世论。所以我们说彼得前书是事关两个主题，一个是地上的寄居生活，另一个是末世论，就是末世，就是审判的日子。他在这里呢就是末日的审判，所以我们是说这是一个审判的书信。但是这 基督徒的生活和末日的审判是相辅相成的，两个紧密相结合的。基督徒的寄居身份意味着忍受苦楚，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为义而受苦。他们之所以能够忍耐，是因为有盼望，盼望神在福音里的应许，基督再临审判世界。在旧约里面呢，耶和华说伸冤在我，神说伸冤在我，神要为他的百姓伸冤。就像诺亚的日子，神借着洪水的洗礼，神拯救了诺亚一家，同时又审判了那个时候不幸的世界。所以呢，末日审判是为义受苦最大的盼望和安慰。彼得呢，正是用第五和第六节神要审判一切来鼓励和安慰第一到第四节里身处属灵征战中的即将或者即将遭受迫害的当时的基督徒，也包括今天的基督徒。他们在今生的征战中肉身为义受苦，与罪断绝，他们不随从往日外邦人的心意行事，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他们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生的光阴。而那些毁谤苦害他们的人，都要在那将要审判活人的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彼得呢，没有在第五节停下来，他在第六节进一步解释。注意了啊，第六节是对第五节的解释，因为这里提到了一个大家都很困惑的一个，他说神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内涵是什么？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要靠神活着。所以呢，彼得呢是针对上一节提到的不信的人要受到那位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状，那么现在呢，他转向历世历代这个顺服神的相信基督徒的福音。所以呢，在历世历代里面，就像我们刚才说到，在历世历代里面呢，圣灵借着福音的宣讲呢，在人的心中生发信心，他们相信神在福音里的应许，他们从此呢遭受唾弃和毁谤，直到按人的标准，甚至按照人的标准被人审判遭杀害。但是呢，彼得说他们的灵性要靠神活着。这节经文呢，实际上在历史上呢是造成了很多的这个不解，或者是不同的理解和争议。但是在当代呢，这句经文的解释呢应该没有太大的争议。所以呢，但是呢，要正确的解读这句经文呢，我们还是要来里面来详细了解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第六节里的死人和第三章十九节里的灵，服侍的灵，监狱里的灵是什么关系，或者说第六节里的死人和第五节里的死人又是什么关系。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他们按着肉体受审判，那么是谁的审判。所以呢，我们为了避免一些曲解，所以我们要从原文用语法和修辞法和上下文的这个语境来解读这一句。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次，就是第三章十九节里面，我们讲到这个监狱里的灵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灵呢，我们当时已经通过这个它的语法、文法和上下文，已经排除了它是这个死去的圣徒的亡灵的这种可能性，它是空中掌权的这个邪灵的总称。那么它呢和第六节里面和第四章第六节的里面的这个本身它使用的是两个字，在三章十九节里它用的是 pneuma， 是这个 spirit 这个词儿。那么在这一节里面它用的是 necros， 是死人，所以这两个词呢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两个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另外呢，是我们上一次在十九节里讲到十九节，我们说到当时讲宣告是宣告胜利的宣告，是 keruso， 这个动词是宣告，不是传福音。那么今天在这里明确的用了传福音这个词，所以呢，两个动作不同，一个是宣告，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宣告胜利，一个传福音，两个接受动作的主体不同，一个是邪灵， 复述的邪灵，一个是死去的圣徒。所以呢，这个是这是这这两节，可以说这两节我们回答前面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存在啊关系的，或者说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再来看这个按肉体，按着人受审判，在文法上面呢，啊第六节里的这个人呢是多数人，是众人的意思，不是按照一个人，不是按照人，不是按照一个人，是按照众人的标准，也就是按照人的标准，就按照这个政府或者按照什么迫害基督徒的人的标准，他们迫害人。那么呢，所以呢是说基督徒在世的时候，你要受到世人的审判裹挟，那么呢按照众人的标准被唾弃，是这个意思。所以按照这个上下连接和上下文的这个语境来看呢，实际上呢这个又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非常精彩的修辞，它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我们在英文里面讲叫 concession。 那么呢它是一个以退为进的一种看上去像妥协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雄辩的修辞的语气。尽管基督徒看上去基督徒被世人审判甚至死亡，但是他们的灵魂却要靠神活着，他是这样子一个口气，一个修辞的口气。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会想到呢，在这个古希腊的时候有一派叫伊壁鸠鲁学派，那么呢他们是崇尚唯物质论和虚无主义的这样的思想。那么呢他们这个大概是在公元前250年到公元前100年，那么在整个罗马帝国非常的盛行。到公元1世纪呢，整个罗马和希腊的文化里面呢已经受到了这种非常强烈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呢让很多人认为呢，人看不见的就是不存在的，人不能够感觉到的就是不存在的。那么呢他们呢这些人认为呢，唯有物质是真实的，人死就像灯灭。今天也有人这样认为，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人死就如灯灭，死了就一了百了了。还有一些人认为呢，不存在绝对的真理，这个在今天当今的这个世俗文化里面非常非常盛行。那么他们认为呢，真理，所谓真理呢都是 fiction， 所谓真理都是人一个伟人或者一群人编造出来要奴役别人，要让人家朝一个方向努力的 fiction。 就是说呢，他们否定绝对的真理，当然他们也否定神。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到罗马帝国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彼得在应对的问题也是这样一类问题。那么信者有，不信者无。所以彼得说呢，神要审判活人死人，表示什么呢？表明神的主权是跨越生死的，神的宽恕只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福音不只是对相信的基督徒是真的，对所有的人也是真的，是客观的，没有人能逃脱神的审判。这个是彼得的针对当时的伊壁鸠鲁学派的影响，这种虚无主义和这个唯物质论的唯物论的这种批判。实际上这种批判对于今天的这个世界也是有效的。而神审判人世人的唯一的标准是对基督的回应，就像他在第二章里说的，基督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不信的人匠人眼中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福音的道理上跌绊。这是第二章里面第7到第8节。第六节的焦点只有一个，就是人在世的时候是否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上帝审判人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是神的标准，就这一点。毫无疑问呢，这个时候的彼得呢，他和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他都想到了旧约历史上历史历代怀着信心没有看到真正的救恩，他们怀着信心死去的这些圣徒，他是用这些圣徒的信心的英雄来鼓励当时的基督徒，就是已经用死去的人来鼓励活着的人，受迫害的人，要不要害怕世人的逼迫和杀害，要仰望为我们救恩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相信福音的应许， 圣徒的灵性呢，要靠神活着，圣灵的大能要让我们的身体将来和耶稣基督一样的荣耀的复活。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第十二章开头这样说，这许多的旧约，他说旧约的见证人，他就许多的见证人复述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听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 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把基督徒称为客旅和寄居的。所以希伯来书呢，整个的第十一章他是列举了众多的信心英雄，从亚伯到诺亚，从亚伯拉罕到摩西，从妓女喇合到撒母耳，从大卫到旧约的大小先知，这些人呢，都是因着信得着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以呢，在跨越生死审判活人死人的神面前，死亡不能免除拒绝福音之人的刑罚。彼得说，正是为此缘故，因为有审判即将到来，这个缘故，就是已死的人也有信的和不信之分。福音的宣讲是为了预备地上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向那位，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向那位审判者交账，不论生死。身体死亡不能让人逃脱罪的刑罚，尤其那些在今生拒绝福音的人。同时，基督徒在今生听见福音又相信福音和神的应许，也不会因为身体的死亡而失效，福音不会失效，也不会变成无效。相反呢，上帝的审判呢，是我们的盼望 和我们的支柱。加尔文呢，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翻译给大家看，给大家听。尽管在世人看来，死者的肉体遭受了毁灭，在外人看来被定罪了，但他们并没有停止在上帝面前活着，而且是在灵里活着，因为基督借着他的灵赐予他们生命，因为圣灵就是生命。圣灵最终将要吞嚼附着在我们身上的死亡的残疾，虽然按照人的眼光看，死者的肉体在死者在肉体中的境况不佳，但只要耶稣基督的灵使他们复醒，并最终引领他们进入完美的生命，这就足够了。这是加尔文说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对不相信活人，耶稣对不相信死人复活的撒都该人曾经这样说，神原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这四本福音书里都提到这个，基督呢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救主，凡靠基督的与他联合的就在他的面前，就活在他的面前，就靠着他永远活着。基督是神命定的审判者，他要再来审判一切，为神的百姓伸冤。这不是说我们要靠自己有多大的本事，有多少能力，而是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大能给了我们一颗重生的心，凡圣灵又赋予我们受苦的心智，基督的心智作为兵器，叫我们可以效法基督，宁愿受苦也不愿犯罪，甘心情愿的忍受不信者的羞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一次的献祭洗净了我们，让罪和死不在我们身上作主，使我们的余生为罪而活。为了这美好的福音的启示和应许，为了这份生命的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欢喜快乐。这福音是生命之道，是罪得赦免，是永生的应许，这应许借着耶稣基督复活和升天的荣耀已经成就了，如今靠着神的恩典，唯独凭着信心，这应许已经是我们的了。阿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在恩赐中把你的话 铭刻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每每的回到你的真理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客观的、实际的、历史的、真正的为我们做出了牺牲，为我们一次献祭，给了我们一颗清洁的心来领受这一切，这新的生命。求你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好让我们在余生为义而受苦，不为自己的罪而去偷窃你的荣耀，好让我们过感恩的生活，叫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赞美和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